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午夜咆哮。这是一个基于幻想却真的发生的故事。
我是 Vicky， 我想我是这个时代里最能代表一般人的那种人。我出生在一个经济即将腾飞的沿海小城，爸爸是部门科长，妈妈是一家餐厅的老板。我喜欢听有人讨厌也有人喜欢的中国民谣，喜欢玩英雄联盟，但我只玩辅助，还经常被队友骂。我在一所二本大学里读着英语这种老掉牙的专业，嘴上说喜欢电影，但也只是喜欢看电影。你让我正儿八经的写影评，我可能一个字也写不出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很多人都说曾经见过我，说我像他们认识的某个人。高中第一次被男生搭讪的时候，对方用的就是这个理由，说我长得超像《求婚大作战》的女主角长泽雅美。我收到过情书，也经历过男孩子的表白，但是在20岁之前，在我遇到斯文之前，我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喜欢，什么叫怦然，什么是斯人若彩虹。
我叫斯文，但我却是一个叛逆的人。从小啊，我就爱惹事，爱打架，成绩不好，老师们很讨厌我，和温顺优秀的兄长姐姐们比起来，父母和长辈们其实也都不怎么待见我，因为很不乖嘛。后来呢，我转了一个大运，我遇到了一个女孩子，她是我们班的班长，校花级别的同学，她也是我的同桌，所以我一下子就开窍了，我变得爱读书。抱着狄更斯的书去打架的坏学生，你见过吗？我会和同桌一起听古典乐，一起读历史，一起学吉他和钢琴。我从一个本该被学校退学的害群之马，变成了考上了985专业的真文艺青年。所有人都没有想过，我这个无下傲莽也会有出头之日，包括我的父母，也包括我的同桌他自己。我喜欢和同桌一起成长的感觉，在那几年里，那个美丽的女孩子带着我认识美丽的音乐、美丽的书籍、美丽的电影和美丽的一切。但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当我彻底转变成一个斯文人的时候，同桌也正在那个时候离开了我。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我们为什么吵架了，也记不清我们为什么再也不说话了。人为了保护自己，往往会形成自我防卫机制，忘记一切不美好不愉快的事，只留下最单纯的记忆。这或许也是初恋为什么那么令人念念不忘的原因吧。反正到现在，我只记得最后我对他发出了一声诅咒，我说，同桌，我祝你身体健康，百年孤独。百年孤独这本书是我和他一起读的最后一本书。
我不是那种每天都会读书的人，但我却有写博客的习惯，即使是在2017年的今天也是如此。尽管经常更新，但我的博客其实是没有读者的，一个都没有。从2009年到现在，我断断续续地写着我的博客，阅读的数量永远都只有个位数，一、二或者三，这么多年来一直如此。当初吸引我写博客的那些博主们，现在大部分都消失在我的生命里，但我依旧在上面记录着我的故事和我的生活。我以为这种习惯会一直持续下去。没有改变。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博客能让我一夜爆红什么的。写博客为了什么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似乎只是为了记录一些东西，即使真的没有人会看。请等待我，直到月底融化成笑颜。
很久以后，我阴差阳错地找到了一个叫 Vicky 的女孩子的微博。我不认识她，她也不认识我，我们出生于完全不同的地方，也生活在相距甚远的城市。如果从客观上来讲，没有发生那件事的话，我们永远不会相见，因为实在离得太远了。那时我很惊讶，诶，怎么现在还有人在更新微博？更令我惊讶的是，我发现这个女孩子写的东西很纯粹，没有任何一丝伪装和修饰的感觉在里面。读她的博客就好像在看一部没有加任何滤镜的青春少女的纪录电影，她的快乐、她的悲伤、她的怀念和她的感恩都在其中。其实她的文笔一点都不特别啊，甚至显得有点小孩子气，但我相信如果有人跟我一样认真去读，一定也会跟我一样被他那种对于生活极其单纯、极其纯粹的态度所打动。有一次他在东特上看到小孩子吃海带，自己在东特上又买不到，特别馋，然后又不好意思去要，就在博客上写了一句，其实我也好想吃海苔哦，并且附上了一张一个小男孩开心地吃着海带的照片。我喜欢美的东西，在 Vicky 的文字里我看到了一个裸露着的极为美丽的心。当时我还没有看过她的照片，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，但是我知道我已经对她心动了。我想找到她，我想给她写信。
第一次发现思文给我写信的时候，他已经写了好多封信了，沉积在我很久很久都没有打开的网易邮箱上。当时我觉得很神奇，一个和你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、一次面都没有见过的男孩子，会向一个陌生的我讲述他的生活，讲他最近读的书，他最近在思考的问题，他喜欢的导演和电影，北京最近下的雪之类的。他的文字很有辨识度，甚至不像是一个男生能写出的文字。思文说他读过我的博客，他说我是一个从外在到灵魂都很纯粹朴素的人。的确，在我身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就像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我身上会发生这样神奇浪漫的事情。但是思文找到了我，我觉得他很特别，不像是我见到过的任何一个人。我原以为我的未来就是毕业、工作、相亲、嫁人，我想我大概不会认识杨德昌，不会知道维瓦尔第，不会去研究二战的巴巴罗萨计划，更不会孤身一人来到一个从未来过的城市，去见一个连是否真的存在都并不确定的男孩子。但思文的出现让这一切都变成了可能。
其实从本质上来讲，我是一个很悲观的人，我并不相信我给 Vicky 写的信能获得任何的回应。我想任何人收到我的信都会觉得我是个变态，或者觉得我是个疯子。可我万万没有想到 Vicky 和我都莫名其妙地喜欢对方。我原以为 Vicky 永远都只是我最不切实际的幻想，我们永远都不会相见。但我想只要能发自内心地喜欢一个人，人生就会有救。哪怕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，哪怕孤独一辈子也没有关系。直到那个仲夏的夜晚，在北京的 T2 机场， Vicky 看到我之后 快步冲了上来，紧紧地抱住了我。他说：思文，你好啊，我是 Vicky， 我终于见到你了。他的样子漂亮的不可思议，长着一张熟悉的脸，但我却想不起来他到底像谁。可是直到现在，我仍然觉得在很久很久之前，我应该是见过他的。
我一个人来到北京的那晚，我见到了思文，他的模样竟然与我想象的一模一样。在那一瞬间，我曾经一成不变的生活一下子拥有了彩虹的颜色。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，一个艺术与知识融汇的新世界。而似乎也因为思文，我觉得我变得更加完整，变得更像一个拥有生命的人。所有现实的桎梏在那一刻全部被打碎，一切生命的进程都因为他的出现而发生了不可逆的脱节和幻想。那一刻，我觉得他的眼睛里真的有漫天的繁星和浩瀚的大海。
我记得同桌离开我的那几年，我陷入了失眠和抑郁的一种可怕的状态。曾经有段时间，一段很长的时间，我每天晚上都在想着如何自杀。可是我又不愿意自杀，因为自杀会给你所敬爱的人们造成巨大的伤害。所以后来啊，我一直盘算着能遇上一场空难，或者得一这突如其来的不治之症，赶紧让我离开这个世界。至今我想起我和 Vicky 的故事，我仍然觉得庆幸不可思议。如果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其实它很老套，可是当它真的在你的生命里发生的时候，你会感恩你的生命，而且尊敬它，热爱它。我想我们生命中所珍爱的一切，我们所有世界的奇迹，是偶然，其实也是一种必然。就像同桌离开之后，有一个更好的 Vicky 来找到我。当我以我永远都没有想象过的方式遇见、认识并且喜欢上 Vicky 之后，我的生活被他彻底的拯救。从那时我就相信救世主的模样或许就是爱情的模样。
如果我们不曾相遇，我会是在哪里？如果我们从不曾相识，不存在这首歌曲，每秒都活着，每秒都死去，每秒都为着自己。谁不曾嘉许，谁不曾 消失，不存在这首歌曲。